上个星期1月16号，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党校开班，名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开班式上讲话说，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那与此同时呢，中国 A 股的代表上证指数已经重回2007年的低位，并且10多年以来一直徘徊不前。那么近来呢，更是导致投资者哀鸿遍野。那么所谓中国特色，究竟助推金融发展还是扼杀它的发展？它养肥了谁？同时呢，也搜刮了谁呢？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首先，刘先生，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这个股市呢，星期一当地呢这个沪指呢是下跌了2.68%，那么深成指数呢是跌了这个3.5%，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际上在2013年这个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呢，上证指数的最高点是2391点，那么今天的底部呢是2735点，那么今天最高点是2828点，那么您来看一看，就是说，我们这个来呼应这个习近平的这篇最近的这个讲话呢，实际上就是说，您现在看到他说的这些话呢，最关键的应该就是所谓的这个走社会主义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那么包括像是光明日报、求是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等啊，解放军报都进行了报道。那么他尤其强调的中国特色的金融与西方金融呢是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请您来说一说，这个中国特色如果是套在这个金融上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刘先生？
所谓中国特色里头这个的中国金融发展之路，你看那个习近平在1月16号里头的这个金融工作会议里头说的，在讲关于金融的讲话里头啊，讲了8个坚持6个强大嘛。那8个坚持头一个就是说，坚持中共中央啊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政府干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算不算这个新鲜呢？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新鲜感。为什么呢？因为你改革开放之前啊，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是在他那个这个统治的27年当中一再强调啊，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很多个时候社论就提到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根本上来讲呢，所谓坚持党中共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啊，这是一直在这个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的年代都是如此。所以你现在来讲呢，强调所谓中国特色，那么这样的一个金融发展之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好了，你1月16号这个讲话现在一公布出来，那么现在这个今天礼拜一，那上证综合指数啊跌破2800点，香港恒生指数跌破15000点，啊，在香港里头呢，中国的这个龙头的这个阿里巴巴、腾讯都跌到了历史的新低，还有香港的长江这个实业和记黄埔啊，长和系那个也是创造了这个新历史的新低。但是反过来你对比一下啊，那个你说跟那个西方的金融啊有本质的这个区别，但是人家啊，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好啊，那个日本的指数也好，或者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台湾加权指数也好，都创历史的新高。那你想看嘛，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你一对比就知道，你现在提出这个理论，究竟是人家对中国金融的信心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实际上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内地的上交所、深交所的股市的这个崩盘，香港的恒生指数的崩盘，说明了人家对你这个所谓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那个的信心已经是摆在这里啊，那个是加强了还是这个动摇了啊，崩盘了，就很明显的。谢谢。
实际上呢，就的确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西方的文明事业股市在大涨，那么它呢是在大跌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从阿根廷的变化呢，能够看到，一般就阿根廷总统米莱呢是在12月份上任的。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仅仅是在1月份，阿根廷的股市呢就已经上涨了26.37%。那么米莱说了一句话呢，是震撼了全世界。他说哪有什么拉美陷阱，主要呢就是不尊重资产。那么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金融的立足点是否就是建立在保护资产、保护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不是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相抵触的呢？那如果习近平真要发展金融，那是不是应该摒弃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这个执着？
应该是吧。我想呢，这个阿根廷的总统呢，他是个特例。他的另外呢，阿根廷的经济呢也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不去评价。但是呢，在这个公司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40多年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中国大地啊，一直呢有一个长期的在进行一个姓资还是姓社，就是姓资本主义还是姓社会主义的这个大的辩论。当时啊，曾经一度啊，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啊，那时候可以开这个小卖部了、小吃店了。那时候干不过来啊，夫妻干不过来怎么办呢？就雇一个帮工。后来慢慢的有小作坊了，那时候呢就雇一个帮工。后来呢就要定义这是不是剥削。按照马克思主义这个原教旨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来说，那就是剥削啊。后来最后中共中央还专门搞了一个文件，就说呢，雇佣啊超过7人以上，那才是剥削，7人以下呢都不算剥削，啊，后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走到今天哈，应该说中国全民都接受了私营经济，大家都可以有私产了，哎，金融是个什么东西？金融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存款、贷款的银行的那点业务，存贷业务，它还有包括资本市场，还有很多其他的市场，那这个时候它需要的是什么？它需要一个最基本的一条叫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另外一个呢，它要有非常明确的法治化的市场规则，这些东西呢都是金融发展所必须的。这是谁最后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啊，这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当中，最后呢它逐渐形成的大家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在2015年啊那一次大的股灾上，最后呢给他提了教训，他基本上就是什么呀？就是放弃了再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所以他就觉得呢，我现在只有我能够控制的只有一条，向回转，然后走公有制，走计划经济。所以这个是他现在呢，包括这次开这个金融会，这个推进什么金融这个会呢，实际上就是讲的是什么？就是开倒车，哎，往回走，踩油门。
好，实际上我记得习近平上台不久就说过一句话，他说要做大做强国企，实际这种话呢就已经露出了他未来要走路的这么一个苗头了哈。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习近平讲话呢，他是给金融强国呢也做了定义，他说呢金融强国是要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团队哈。那我想问您，这个香港呢此前是不是拥有了这个所有的这几个强大，但是香港现在情况为什么在恶化呢？
很简单嘛，因为本身香港之所以从一个偏僻的小渔村100多年的经历了发这个成长为亚洲四条小龙之一，然后在上个世纪的这个70、80年代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一度是仅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它的成功的主要的要素就是自由和法治。好了，而这个自由和法治里头呢，在我们看到，在近年来，这个由于在香港啊，那个北京这个治港系统啊，它实行了一左二宅的那样的一个路线啊， 违反基本法第五条，基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嘛。但是近年来一系列的这个论述，一系列的决定，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政策啊，来自这个包括港区国安法啊，什么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啊，什么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了、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呢，就把这个香港赖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自由和法治啊，把它那个沉重去打击了，结果来讲呢，就由于你在香港还扬言啊，香港我们实行一国两制，就要坚持和美国西方外部势力做不调和的斗争，把斗争哲学搬到香港来，在香港啊搞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甚至把1918年一月列宁和这个托洛斯基搞的一切权力归属为埃这套搬到香港的立法会的选举、区议会的选举，把得到52%-62%选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在立法会以及区议会搞到他们成为零议席，所以这些已经是这个在香港是这个已经这个把那个基本法第五条那个不就勾销了，那个不勾销就变成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就香港的这个自由和法治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啊就没了。没了，结果来讲呢，就导致来讲呢，就是说最近呢，香港啊连续遭到这个五个重拳的打击，一个是拜登总统去年8月9号，这个把香港也纳入为这个禁止美国企业来投资这个软件系统啊、量子计算系统、人工智能 AI 系统这样的一个投资和交易，包括了香港禁止。然后来讲呢，还这个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39票-0票通过取消香港驻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三个经济贸易代表处的外交特权，然后呢半年内要关闭。然后呢在这个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把香港列为海外敌对势力。然后来讲呢，就还取消了香港和美国之间的会计师的这个资格互认协议，然后最后穆迪也把香港主权评级的展望啊从稳定调为负面。所以你看啊，香港这个所谓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啊，根本就是这个成为明日黄花。所以习近平提出6个强大，包括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在现实确实有很大的落差。谢谢。
好，再把香港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几个强大的全部给绞杀了，那么致使外界呢能够一目了然看到香港的实际上已经大陆化，那么它的政治气候的变化呢，应该说它的这个金融市场的现在的这个一蹶不振的只不过是它政治气候变化的一个后果而已哈。那么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国股市 A 股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上证指数呢，在过去15年以来都在3000点上下徘徊，那么尤其呢更是现在这个一蹶不振哈。那么网友呢编出的关于中国股市的段子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表达的全部都是心酸哈。那么这种状况呢在中国是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对，那是肯定的。另外呢，刚刚我纠正一点哈，你说呢都一直在这个3000点左右呢徘徊，其实呢有冲高的时候，2015年就曾经一度啊上证指数呢冲高到6200点。但是怎么来的都是人为搞出来的，是政府轰的，是李克强和习近平他们在那儿哄抬出来的。哎，所以呢这个中国老百姓啊就在一遍一遍的被割韭菜，这些股民啊一遍一遍的被骗，哎，编了一个大的馅饼，编了一个大的希望，结果呢最后投入了，最后就被骗了。一直这样做的话被骗太多了，大家现在不信你了。所以现在的中国股市呢就是不断的出现都是什么保卫战，保卫3000点，结果现在又开始保卫2800点了，越来越低。今天呢刚才您已经谈了2756点了，对吧？所以我想呢还能跌到哪儿去不知道了，但是呢跌跌跌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走势。
嗯， 好，谢谢您。那么刘先生，刚才我们也谈到习近平讲话提出了什么几个强啊，六个强，六大体系，还有这个八个坚持。那么这个所谓的八个坚持呢，就是说具体讲是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那么之所以我把这个都念出来，是因为我想问一下，就这些说法对一个国家的这个金融业有任何的这个帮助吗？他是不是在把这个金融政治化、道德化，还有这个大陆还香港这些股市会听他的话吗？刘先生，
说我刚才说嘛，所谓中国特色的那个金融发展之路，就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政府干预，这个根本跟这个我们国际金融啊，它几百年来发展的历史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呢？你现在中国的股市这样跌，香港股市这样跌了头呢，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政策那种不稳定性啊、不确定性啊、不安全性啊，充满了这个疑虑。所以呢，正如内地的民营企业对那些传达中央精神的党委书记说，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现在不仅是民企，外资企业同样是有这个强烈的想法。所以这就是说，你搞什么中国特色的那个这个金融发展之路，但是到头来人家的信心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结论，所以这是很具讽刺意义的嘛。谢谢。
谢谢刘先生。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些 YouTube 上的观众们的这个评论哈。OK， 这个呢，第一位呢是说，这种公开讲话呢都是没有东西的。中国特色呢是，小会说大事，大会说小事。要讨论探讨的都是关起门来才是真正探讨的。这位呢是叫胡荣成，他的评论。好，接下来一位呢是祖国人，他说呢，中共说反正你们这些外媒信息呢也是真真假假，所以我们也一本正经的发布假的经济数据也是合理的。接下来一位 Jack 刘，他说小学生不在乎经济，你看他说要来过一次解决就业问题吗？都是作秀，看看穷人又不解决实际问题，他只在乎权力。于次郎说呢，这个世界也只有中国的金融有特色了，债务不用还，韭菜的钱会凭空的消失。蓝花花说这个 A 股呢可真是世界奇迹，较之前沪市跌破3000点以后就一蹶不振，今天破天荒的达到了2756.34点，大天朝的股民可以说是这个自2017年的股灾之后呢就没有过上一次的好日子。好，接下来李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就过去这一两年，这个近期来看呢，中国股市的这个表现呢，就是不是可以说它是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的动荡和局势的这样一种恶化呢？那么这种恶化呢，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落后还有文明缺位的结果呢，李先生。
是这样的，中国的股市啊，应该呢应该叫什么？叫做韭菜地，它在宏观上啊，它呢并不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它在微观上也不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它纯粹就是一个割韭菜的场所。另外呢，这个真正啊，就如果要想改变中国金融的这个现状，应该注重的什么基础建设，包括会计师制度啊、公民社会的建设，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道。但是现在呢，政府呢不仅是做裁判，而且直接下场，还把运动员的手脚都给捆起来，对吧？那怎么去发展呢？但是我倒觉得呢，我们今天应该再有一个问题，那叫什么呀？叫做这次叫省部级领导干部哈，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个研讨会，他讲金融，结果大家注意没注意到，李强没有参加，丁薛祥没有讲话，潘功胜跟着李强一块上达沃斯去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负责经济的这个总理却不在。哎，然后呢，在他的结业式上就更匪夷所思了哈，是蔡奇做结业的这个结业式的重要讲话，李干杰主持，然后你再看看底下这几个人哈，李树磊、陈文清负责国家政法的，刘金国这也是这个政法系统的这个纪检系统的，王晓红、陈曦出席， 所以我这个基本感觉啊，他现在核心的要义不是发展金融市场，是要防范金融风险。那全体常委都出席，习近平也去讲话，应该说什么？金融啊，不仅是包括现在的说存贷款业务啊、股市啊，它还有什么呀？它还有资本市场是股市，还有债券市场、期货市场。这次房地产的这个整个的垮台啊，引发的是债务的大的崩盘，地方政府的债和中央政府的债、企业债、国企的各方面的系统的这种崩盘，应该说金融系统的这个危机正在爆发。我猜这才是习近平现在搞的所谓叫做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会哈、啊，实际上是什么呀？实际上是救自己如何救命的会，这才是它的核心。
好，谢谢您，刘先生，一分钟。那么您对包括这个股市在内的中国金融业前景有怎么样的看法呢？一分钟。
前景很简单，2021年外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FDI 来讲的是3441亿美元，然后2022年里头呢跌到是1800亿美元，而去年2023年外资对中国直接投资跌到了惨不忍睹的150亿美元。这样的曲线的变化就可以想可想中国的特色的金融政策它的效果如何，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谢谢。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最后呢，我们分享一些这个推特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云中小道童，他说呢，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就是一种虚荣心的民族主义，明明就是学别人的东西，但打死也不能承认，否则民族自豪感就没了，民族主义就不好用了，对集体集权政府来说这是致命的壁垒。他说呢，既要独裁搞到底，又要经济增长好，习近平的白日梦。最后一位呢是 Oreo， 他说呢，所谓的中国特色说穿了就是党管一切，习近平管党。好的，时间关系呢，以上是今天第二话题的讨论，习近平给金融涂上了中国特色，中国股市听话吗？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也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